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寻找就必寻见，这是神的应许。我们今天都带着一颗寻求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相信神必按照他的应许来让我们有丰富的得着。好，请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第20章1-16节。好，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好吗？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约在四初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
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去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
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000银子。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
我们这些天劳苦受的，他后来所做的少事，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好，我们再看另一处经文，是在箴言16:2。箴言16:2，我来读：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好，今天我就根据这两段经文和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耶和华衡量人心。刚才弟兄姊妹和我一起读了马太福音第20:1-16，不知道弟兄姊妹在读了主耶稣的这个比喻之后有什么感想，是不是会感到这位家主很不公平，还是为那些先被雇到的葡萄园中的那些人也得了1000银子，你为他感到不平呢？或者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比喻很难懂呢？那么主耶稣基督他讲的，像门徒所讲的这件事情，到底要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不管我们怎么想吧，或许我们心里面有许多的话要和这位家主要论理，或者心里不平要讨个说法，但是我们要肯定地说，神的道理不同于人的道理，属灵的真理与属世的道理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情，按世人的眼光来看是否定的，但是在神那里却是肯定的。你比如说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在世人的眼光里边看就是羞辱，是愚拙，但是在神那里却是神的智慧，神的大能。那么在人的眼光中看起来好像是彻底的失败，但是在神那里却是永远的得胜。再比如说人的良心，本来良心是神所赋予给我们的，叫人可以本着自己的良知就能够判断出是非对错。 但是我们看到在今天这个时代啊，良心在许多人的眼里已经变得毫无价值。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良心良心良心是多钱一斤。正因为有些人把良心看得一钱不值，所以他们就良心丧尽，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但是越是在人眼中所轻看的，在神那里却是越有价值。人凭着良心，特别是基督徒凭着良心所做的一切，在神那里是看为宝贵的，是有永恒的价值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长存无伪的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好，那么让我们看第一点，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主耶稣这个比喻啊，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真理，就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同样在属灵的真理上高过世界上一切的真理。我们要想正确的理解这个比喻啊，我们必须要参照上下文来看。在前一章里面呢，记载了一个少年的财主，上次我讲到的时候也提到了他，他来见耶稣，他来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呢？后来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你就当遵守诫命。那么这个少年财主他说，这些我都遵守了，我都遵守了。那么耶稣最后告诉他说，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呢你就来跟随我。后来这个少年财主听了耶稣的话之后，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当时的主耶稣这些门徒啊，看了这件事之后，彼得就对耶稣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看哪，带着一种骄傲，说我们已经为你撇下了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你，将来我们能得什么呢？所以从这句问话里边呢，我们不难看到门徒他们当时啊跟从主耶稣的动机和这个心态，那就是要得什么。但是主耶稣跟他们说了一段话，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都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么主耶稣讲了这段话之后呢，紧接着就讲了这个比喻。他讲这个比喻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要补充前面他回答彼得的问题，也就是说，虽然跟从主的人在今生或者是永世中会得到赏赐，但是呢，千万不可以存着与主斤斤计较的那种心态来侍奉主。好，第二点，我们来看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来看二十章的第一节，就讲到说，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这里的家主啊，就是指一家之主。圣经啊，常常是把神国的子民看为神家里的人。所有的真基督徒啊，都是与圣徒同国，都是神家里的人。天国好像家主这句话呀，就把神的国和神的家这种观念是联系到一起了，合乎圣经的一贯的观念。所以神的国就是神的家，是至善至圣的神所管理下的这么一个大家庭。这里讲到雇人，我们看在整个比喻中的工人呢，都是由家主雇请来的，不是工人自荐啊，自己推荐自己来的啊。就好像我们在神家中的侍奉，我们都是出于呼召来的，是吧？不是哪个人雇来的，是吧？如果雇的话，我就不来了，啊。所以呢，我们在神家中最主要的是神的恩召，神对你的呼召。如果不是神对你呼召的话，你会侍奉不下去的。而且如果不是神的呼召的话，我们也不会觉得我们这是不配得的。 我们之所以会成为神的仆人呢，也不是因为我们拣选神，乃是神拣选了我们，并且分派我们去结果子。所以我们谁都不可以自夸，以为我们自己就比别人高一等。那么第二节到第七节里边的工人或者是劳工，这里让我们看到啊，我们基督徒无论你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是吧？过去我们这张学良将军也在这儿，你不管你是将军，你是平民啊，你是个做医生的，你是个打工的，不管你在社会上的职务和地位一样，在侍奉神的方面都是主的工人，我们是平等的，都是主的劳工。我们就要放下属世的身份，我们亲手做工，不分贵贱啊，一起来为这兴旺神的家来尽心竭力啊。我记得过去在英国有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是吧？他叫 Joseph Lee， 叫李约瑟，我们就翻译成李约瑟。他是个中国通啊，是个中国通，是个汉学家，他的中文要比我们这在座的应该是好得多。他编写的中国科技史，他曾经写了中国科技史啊，在世界上在世界上占有一定的地位的。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大科学家，他常常到教会中，他在教会中侍奉，他做什么？就是做一个读经员啊，每次来教会敬拜的时候他就来读经啊，就是这样子的。他们真是愿意谦卑自己在神的面前。好，这里呢也讲到了工钱啊，家主和工人，他请清晨出去请人的时候和他们讲定一天1000银子，这是在当时啊一般人一天的工价。那么在这个比喻里边呢，适当的工钱仅在说明我们为神工作不是突然的，神必给我们当得的回报。接着呢就说说主人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葡萄园实际上指的就是神的工厂，凡是在神的旨意中做神所托付他的做这些工作的，都算是在神的葡萄园里边做工。凡进入神的葡萄园去做工的人都是神的工人，他们都是由神所呼召来的，所打发的，只有神的呼召我们才可以成为他的工人。那么在1至7节里边，家主说到这个家主啊，他请人分别是在清早四初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上午9点的时候，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四初午正中午的时候，申初是下午3点的时候，酉初是下午5点的时候，那么这五个不同的时间段。故请工人来进入葡萄园做工，主要是说明进入葡萄园做工的人呢是有次序和先后的。所以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到教会中来，我们是有次序先后的，不一样的。那么这些工人工作的时间各不相同，有的工作一整天，有的就工作了只有1个多小时。但是呢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第一点，他们都是由家主雇来的啊，不管是什么时候都是由家主雇来的，他们的工作机会都是家主给的，这是一样子的。第二点呢，他们原来都是在园外闲站的，他们都是在那闲着没事干的人啊。那么凡是没有到神的葡萄园来做工的，你不管在世上你怎么忙碌哈，那是都等于闲站的人。第三点，我们呢都是听从这个家主的呼召来进入葡萄园工作的。那么这几点呢用在我们的身上，那就是第一，我们侍奉神的机会啊都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大家应该不管你来这里长还是短，你都要珍惜神给你这个机会。第二点，我们原来都是和神的国是无关无分的人，都是在外边世界上在人欲物欲情欲在欲海中沉浮的人，如果要不是主的呼召的话，我们就在外边是闲站一生。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听从主的呼召， 做神所要我们做的工作，这样才有永存的价值，主要是有这三点。那么现在再让我们看八到十六节哈。那么这里讲到，到了晚上，原主对管事的人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请大家注意这一点哈，我们要发工资不会这么发的，是吧？我们发工资都是赶紧给前面发的，谁都不知道赚多钱的，然后打发他先走。但是我们看到一会儿我会讲到这一点哈，他发工资是从后面来的，是吧？让他后来的先给他们啊，是吧？到先来的为止。那么约在有处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的银子，急着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什么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日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一样吗？那么家主回答他们其中的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也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和上一章的结尾跟门徒们讲的话是一样的。好，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怎么理解这一段的经文。第三点，我们来看耶和华衡量人心。从这个比喻里边，我们可以看出神计算的方式和我们人计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耶和华是衡量人心的。那些工人呢，在不同的时间进入到葡萄园来做工，有的上午九点就开始了啊，有的呢是中午十二点来做的，有的是下午三点或者五点钟才来的。第一批人做了九个小时，最后一批人只做了一个小时，但是所得的工价呢是一样的，都是每人支付一钱银子。我们看到今天一般工厂啊，他在支薪的时候，在给人开支的时候，那么是讲究同工同酬的原则，是不是？那么神支薪的办法却不同工却同酬，似乎神不公正了。工时不同，工资好像也应当不同，但是神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人都自以为公正，刚才我们读经，人自以为公正，但是在耶和华的眼中，他不是看你外面所做的是多少，他乃是衡量你的内心。神计算工资的方法呀，是从里边看，不是单看外边的。那么怎么看法呢？怎么个计算法呢？我们从这些人的说话里边，话语里边，你就可以看出一个究竟。言语啊，是最容易把一个人的心表达出来的。他的话一出口啊，你就可以看出他为人如何，为人如何，他马上就显出来了。里面如何，外面必定如何。人心中所想的，口里一定要说出来，这都是圣经所说的，一点不错。那我们就看第一批的工人，上午九点钟就开始了，上工了。他们认为啊，我应该多得些工价，因为我资格老，我工龄长，我的经验多。既然如此，我们看到为什么神还要给他一钱银子呢？那么第一点，因为主和这些工人呢是有约在先。我们看到这个主刚开始雇请他们的时候，跟他们讲定了说一天一千银子，所以后来家主说，我没有亏负你啊，讲好了一天一千银子，我已经如数付给你了。至于那些后来的人呢，我愿意给他，你不能说什么。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么也许有些人说，这不公平，这没有道理嘛，这就是说人所行的都自以为正啊。但是神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 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嘛。所以眼红啊，什么叫眼红？我们大家都清楚啊，这眼红就是嫉妒，眼红就是嫉妒，我们华人一听就懂啊。西方人讲绿眼睛是嫉妒哈、啊，我们这个经文圣经翻的真是很好，他没有按照西方那种翻法翻成绿眼睛，这个西方人 red eye 是嫉妒的意思是吧？但是我们这翻成眼红，这个实在是很中国化哈、啊。那么在神呢、啊，我们看神没有不义，神没有不公，神之所以如此的处理，他是有他的根据的，他是根据什么？他根据人的存心，他看你做工的态度，比看你做工的果效啊还要重要。神不但看你要做多少个终点，有多少成品出来，他更要看你为他做工的心态如何，动机如何，存心怎么样。那如何知道的呢？我们看到第一批进来的人哈，他后来和家主说话的时候，他自居有功。怎么说呢？他在这里这么讲的，他说我整日劳苦受热啊。那后来的呢，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这种说法，这就是骄傲，觉得什么？觉得我了不起，我做得多，我很多的东西都可以拿到神面前来的。抱着这种的心态和动机呢，是神所厌恶的，因为啊，这些人他忘记了是谁给他的机会。这些人以为劳苦受热就是功劳，如果神不给他机会的话，他想受苦，他想这个受热，他还没那个机会呢，是不是？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机会啊，都是操在神的手里边的。神如果不乐意的话，我们什么机会都得不到。他如果要把机会收回的话，我们什么东西就都没有了，啊！不要说是我们有才干，啊，我有学问，我有口才，啊，我有经验，我有资历，我有关系，我有背景，等等等等，你什么都有。但是如果真要是有一天神把我们的气息收回了，你就什么都完了，啊，是不是？什么就都没有了。今天呢，我们都是操在神的手中的。我们整个的生命气息存留生活动作啊，都在乎他。我们工作的机会工作的条件工作的能力都在乎他，他不给你什么都没有。第一批做工的人他就没有看到这一点啊，他说我了不起啊，我整天劳苦受热，我很卖力很有表现，但他忘记了他的机会是神给他的，他没有存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做，甚至可以说是他是忘恩负义，因为原来他是在外边闲站的，没有人顾他的，是家主给了他机会让他来做的，啊，结果这个时候呢，他就斤斤计较着酬劳，这就说明了他是为工钱而做，为酬劳而做，他不是为感恩而做，而是为了工钱而做。不是为了要报答神的恩来劳作。那么我们在教会里边侍奉，我们千万千万不能存这种的心态啊！如果我们存心呢，单单是为了工钱的话，那你就绝不会那么卖力，你也绝不会用心来做，是吧？你做一些事情只能是敷衍塞责了啊，就好像世上人一般的做工。过去我在中国的时候，那时候吃社会主义大锅饭的时候，常常听到人们一句话，我就混日子呗，是吧？我就混日子，这个人说你是什么，他说糊弄洋鬼子啊。过去他说我糊弄洋鬼子，现在我糊弄共产党，就是不是存着心来做的，是为了工钱而做的。那么我们看到现在有许多在西方哈，有许多公司上也是上班的时候实行打卡啊。那么有些制度啊，用心是好的，但是如果人不信神的话，心中没有神，你就不会真正的存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做。 无论制度如何的严格，也是有限度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人总是有办法来对付的。可是对一个敬畏神的人，对于一个诚实的基督徒的公职人员来说，他来上班就不仅仅是不是为了应付打卡，他来才按时上下班，他工作不仅仅是为了工钱，他另外还有一个心，就是要为耶稣基督而做，要为荣耀神而做，不是单单的为老板为人来做。就是不打卡，他也能够按时进退，他也能够尽其心力来做好工作的。耶稣基督是我们最高的主管，他昼夜监察，谁还敢随便啊？必须有敬畏神的心，人所做的才会实实在在的，才不是应付差事的，才不是敷衍塞责的。所以必须要真正的信了神，有神在他心中做主做王，你不要管他，他也会负责，为主的缘故他也不敢迟到早退啊。所以今天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乎人的制度如何严密，人的方法是怎么的周到，乃在乎人心中有没有神。一个真正信神的人呢，神管他，他也服神管。如果没有神，你就是有严刑峻法，结果仍然是徒然的。为政在人呢，必须真有神活在人的心里，你才能做得彻底，做得实在，做得持久，你才能做得有效。所以我们呢，我觉得你夫妻之间也好，你和孩子也好，有时候孩子毕业了要上大学要远游了，最要紧最要紧的，你培养孩子，培养就是说孩子从小就认神做他的主，将来他到哪里你都放心。你父母不能跟着孩子跑吧，你父母你这夫妻俩你老不能老跟着丈夫老跟着妻子跑吧，你不放心，有些人呢还雇侦探看着，那也看不住，是不是？就是由神来管着，那么他也服神管，这比什么都把握都放心。我们看到第一批来做工的人，他自认为是出了那么多的力气，流了那么多的汗，做了一整天，所拿的待遇啊，却和那做一小时的相等，斤斤计较酬劳，这个心神不喜欢。必须是他给你多少你就收多少，不必怀怒，不必不平，这才是蒙福之道。由此可见呢，在神国里的仆人千万不可以跟神存着那颗计较或者是争功劳的心态来侍奉主。人不要以为自己的资格老比别人老，就理当得到更多的工价，或者以为自己比别人先信主，就必然要走在别人的前面啊！一切我们都要等待主耶稣来判断，因为他不但注重人做的多少或者是多久，他更留意啊我们是怎样做，或者是我们存着什么心态来做。神看人不是凭外貌，而是凭内心。那么侍奉主的人呢，虽然必得赏赐，却没有资格凭着自己来判断我自己应该得多少，是吧？或者是谁应该得着称赞，或者谁应该得到责备，只有家主才是判断的最后的判断最后的标准。好，第四点，我们看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这是神的道理。我们看到那先来的原以为有更好的机会得着家主的称赞，但是呢他不但没得着，反而是受责备。那后来的呢，只做了一个小时的工作，却得着与别人做一整天的相同的工钱。可见我们在神家中的侍奉啊，是不在乎资格， 乃在乎忠心良善。机会好的，站在别人前面的，未必是稳操胜券。机会啊，与际遇比不上别人的，也不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奔跑天路的人呢，如果他骄傲，他嫉妒，就会落在后面。你保持谦卑良善，你就会被神移到前面。所以说，跟随主的人虽然是必得赏赐，却不是说在前的永远在前，在后的就永远在后。在前的是否终必在前，在后的是否终于在后，那就看个人是否能够经得住，是否能够经得住那种的金银宝石的工程，是否能够始终保持着那种纯正的侍奉的心态。那么这个比喻呢，也让我们知道，任何人进天国全是靠神的恩典，全是神的主权施恩之故，而不是靠我们个人的功劳。无论你是先信主的还是后信主的，你无论你是信了一辈子主的还是你新近才信主的，只要你对主有忠心，你都会得到主的赏赐和赞许的。那么这个比喻啊，所教导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真理，那就是主对一个人的奖赏啊，不是根据他做工时间的长短，也不是根据他工作的性质，乃是根据他终于所得着的机会这种的程度来衡量的。我们看到当原主出来请人的时候，他看到那些闲站的人，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那些人是怎么回答的？他们说是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们先前没有能够做工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机会。那么家主呢，为他们提供了机会，打发他们进入到葡萄园去工作，他们就应当忠于家主给他的机会。那么我们看到啊，人们在神的家中侍奉，机会是不同的。有的人得着机会，对成千上万的人传福音，你看像葛培里那样子的啊。那么有些人呢，是在穷乡僻壤做传道人。过去我在中国的时候，去到许多农村呢，那真是有些人那忠心一辈子在穷乡僻壤，那么做一个穷传道人，在那些地方做神的工。我想这两种人呢，不管你是成千上万的，还是对几个人在穷乡僻壤传福音的这些传道人，将来这两种人站在神的台前呢，只要他们都忠心于神给他们的机会，给他们的托付，他们将来都要得到相同的赏赐的。所以那时候我到那些乡村去啊，看到那些传道人呢，我是觉得将来这些人的得到的赏赐要比我大得多，我真是感到很惭愧。那么我们基督徒在一切事情的侍奉主的事情啊，侍奉啊，都是这样子的。神的赏赐不是根据个人的特权，乃是根据我们忠心的程度。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说实在话，每个人在神面前侍奉啊，都当存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做事做人。不管是属事的事情也好，不管是圣功也好，我们都当存着感谢的心。现在是感恩的季节，常常真是我为着这样那样的许多事情感恩。神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我们要感恩。我早上每天早上到那个海边去游泳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令我很感动，因为天天在5点钟中竟然有一个坐着轮椅的人，他不会走路的，坐着轮椅的人把轮椅一直推到海边沙滩上，然后把拐杖放在一边，旁边呢是有人帮助他，这也习惯了，可能他也很久很久了，帮助呢把他扶到海里边去，因为他不会走路，到海里他就自由了，而且他还游得挺好的，游得挺远的还。 是吧？你看他即便是这样，你看他就哎呀也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在那块自由自在的快快乐乐的啊。那么神给我们一颗健康的身体，我常常和他比，哎呀我真是感到一那种感恩之情啊就油然而生啊。神给我们好的条件，神给我们合适的机会，能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都用出来，看到别人也和我们有同样的赏赐，我们也为他们感谢主。今天有许多啊新蒙恩接受主的弟兄姊妹，照我看呢，他们在灵性上的追求并不亚于那些多年信主多年的人啊。这我们中间的人很多，我举两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张欣的父亲张志敏弟兄，去年我十一月来的时候他还没信主啊，他是今年好像四月份的时候在受洗归主。但是他受洗之后啊，做了基督徒之后啊，他在家里花很多的时间读经啊，读灵修的书籍啊，听那些冯秉成远志明的那些讲道啊，看他灵性上是大有长进，是吧？有时候看到他那个劲头我心里都很感动啊。我们看了一下齐素伟姊妹，也是去年刚刚信主的，现在已经参加侍奉了，你看他多蒙福，你看他，哎呀，他的女儿苏珊的成长，然后我就看到他是一个蒙福的家庭，是吧？他现在已经参与教会的侍奉，而且是领人，开始领人归主了，是吧？我们看到黄永明弟兄啊，你看带着三个孩子，是吧？天天早晨七点钟之前就来了，来参加成功祷告会，看到他在校园里边侍奉那种的热心啊，那种的长进，我心里真是感动极了。他的妻子芬芳在家里真是带孩子也是很累的，累得腰都疼，但是即便这样他也甘心的支持他的先生在教会里这样那样的侍奉。所以真的是这许多新蒙恩接受主的弟兄姊妹，真是在灵性上他们真是不亚于那些信主多年的人。相反的，我们看到也有些在主内多年的信徒啊，如果我们在灵性上停滞不前的话，甚至冷淡退后的话，如果我们自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什么道我没听过，什么圣功我没做过，如果这样我们自高自大的话，我们不肯顺服的话，我们可能就在前的要在后，我们可能就落在恩典之外。那么主在这里所说的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就是这个道理。你愿意永久永远的在前吗？你就要真正的觉得没有人要你，没有人顾你，无依无靠，像我上次讲到的，你感到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一无所知，一无是处。你如果有这样的存心的话，你就永远在前，因为在后的将要在前。而且圣经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虽然许多人都来到神的面前，但真正被选上的就是那些自认为没人要没人顾的人。我们越是觉得自己无用，神的能力就在我们身上显微有用；我们越是觉得自己软弱，神的刚强就在我们身上显出；如果我们越觉得自己贫穷，神的富足就在我们的身上显出来。所以最后我们都当扪心自问，我们跟从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侍奉主主要得的是什么？我们忠心于神的工作了吗？我们是否看重工钱呢？还是看重赏赐呢？那么主的这个比喻提醒我们要谨慎自守，忠心神的呼召与托付。当我们有一天在神的面前和神面对面的时候，如果能够主听到主慈声对我们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想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最有价值的赏赐。感谢主，今天和大家就分享这些。最后请弟兄姊妹低头，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分享你这段话语所带给我们信息的时候，主啊，我们心里感恩的同时，我们也真是要靠着你来好好的省察我们自己是否忠心于你的托付了，是否在你的家里边尽职尽责了，我们在你的面前是否尽我们全力来追求了。主啊，当你的话语真是如大光照耀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主啊，我们只能在你面前俯伏敬拜，我们只能求你的怜悯和赦免。